各位弟兄，大家好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学习第53课。53课一样是复习课，它复习的是前头的第11到15课，让我们分别来看一看。第十一课讲的是我那无意义的念头显示给我一个无意义的世界。那底下说明，他说我所觉察到的念头既然是不具任何意义，那么使它活灵活现的世界，就是我们眼睛看到外面这个世界，也不可能有意义。那言下之意就是，其实这个世界就是你的念头，你的念头也就是这个世界。这个是前面50课大概已经反复到你耳朵都长茧的这个一个观念，我大概后面300多课还要继续的重复。你的念头就是这个世界，那这个世界也就是你的念头，这两个基本上是相等的。那直到最后，你已经完全明白说这个世界就是，其实完全就是在你的心灵之内，它并不是真的在外面，而是在你的里面。那如果这个东西你能够完完全全的明白跟体会出来的话，那你就已经把这个收回投射练习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。好，那下面呢，第四句他说，实相是不可能神志失常的。那我有真实的念头，也有神志不清的念头。就是我有属于上主的心念呢，然后也有属于小我的心念。上主是真实的，那小我是神志不清的。这个 insane，英文的 insane。那我刚才在琢磨，就是为什么他要用这个神志不清？包括他下面那个第二段呢，他也是讲到那个神志不清的念头。其实我觉得小我最神志不清的那个部分，就是他以为用他的那一套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。所以其实最神志不清、最愚蠢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总是用同样的方法，然后企图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。我们总是坚持用同样的方法，然后妄想未来会有不同于以往的结果出现。所以会不有人不断的在股市里了钱呐、有人不断的离婚呐、分手啊，然后一直交到类似的伴侣啊，碰到类似的朋友、类似的情境，其实都是同样的事情，也是同一个功课不断的反复来考验你。那所以我们以为用这个战争可以得到和平，然后以为去寻求跟执着于特殊之爱，然后可以得到幸福，然后以为这个用恐惧跟担忧可以表达爱，等等等，这个是小我他最神志不清的地方。好，那下面复习的第12课是说我烦恼，因为我看到的一个不具意义的世界。那它的说明呢是讲说，神志不清的念头必会带来烦恼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小我的念头必会带来烦恼。那他说，他们所构成的世界必然是混乱，这个乱无章法，他喜欢用一些成语啊，但是，下面的这个颠倒妄想还有无明，其实都是混乱，同一个字就是英文的 chaos，chaos，chaos。那这个方法不好，因为同一个字应该尽可能把它翻成同样一个词呢，这样大家才不会混乱哈。那这个字就是混乱。他说，小我构成的世界必然是混乱哈。那一个出自混乱的世界必然全面受制于混乱哈。一个出自于混乱思想哈，chaotic thinking 哈，混乱的想法的世界必然全面受制于混乱，而混乱是毫无道理可循的哈。那请大家把那个第四句，可以按照我刚刚所念出来的稍加修改，这样你会看得更清楚。所以他这边都在讲这个 chaos，就是混乱 他说小我的思绪是混乱的，然后因为你所看到外面这个世界就是你的思绪，所以你看到的世界，如果你是以小我的眼看出去，它必然也是混乱。那这个混乱到底指的是什么呢？听起来蛮抽象的。我自己再次琢磨之后，感受到的是小我那个分裂的过程如果大家不太清楚的话，还可以上我的网站或公众号里面去看一下那个四层分裂的过程，还有相关的文章跟图，我都提供在里面的哈。 那这过程里面，原本好像只是小小疯狂一念，哈，想要从上主那里独立出来，结果把这个念头当真了，哈，收下小我的礼物之后呢，却发现那个罪疚啊、恐惧啊排山倒海而来，所以只好匆匆的这个把他们压抑啊、逃离啊，然后最后逃到创造出一个宇宙出来，然后把逃进来，哦，逃到这个地方来，去回避上主，回避我们内在深层的那些罪疚跟恐惧，这整个过程。在瞬间就发生了哈，那也可以说是那个整个混乱不清的那个过程哈，就是这样子来的。好，那所以他说，在这个世界里，我们不可能真正活得平安，因为我们内在的潜意识里面深压的很多的罪疚跟恐惧呢，时不时就会冒出来哈，搅扰我们一下。但是谢天谢地，这个世界。总之，它并不是真的哈。那我可以不必着眼于它啊，除非我宁可敝帚自珍的，就是这么一个使你痛苦的世界，你还宁可要它不可哈 好，这个是复习第十二课。那下面的复习第十三课，标题是"无意的世界令人恐惧"。好，那他说呢，彻底神志失常哦，这个神志不清的小我呢，会激起我们的恐惧啊。那小我神志不清，是因为其实分裂根本没有发生，而且根本不可能发生。哈，我们不可能真的从上主的那个完美独立出去啊。但是如果我们就此相信的话，那恐惧是很强。好，然后为什么恐惧呢？因为最后你发现这个世界是不可靠，而且无法信赖的。不管是你认定的上主，或者是你眼前看到这个世界，它都是不可靠的。那因为你看到的就是一个无常的世界啊。那我此前讲过，这个无常它指的是变动啊，而且指的是不可预测，而且是完全的不可预测。没有人能够完全预测说这个下一分钟甚至下一秒钟哈，不管是他或者这个世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哈，可能一通电话来哦，你的整个世界就垮了哈。这个是所谓无常的世界哈，然后我们没有办法。在这个世界，没有任何一个人，包括我们自己，是我们能够完完全全去信赖的。那这个其实讲起来蛮绝望的，哈，而且，很多恐惧，在我们内在是很多恐惧。好，但是中间的第五句呢，他重新的在强调，跟你强调说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，哈。那我们曾经一度赋予它一种虚幻的真实感，哈。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信念，哈，我们体验到它的。那个果哈，体验到小我的果，也就是痛苦啊。那因为这个痛苦呢，你又回过头来去寻求一条更好的出路，然后找到了奇迹哈，找到圣灵。所以现在我们又需要再下决心去撤回这个信念，也就是相信小我的真实性，以及相信这个外在世界的真实性啊。那这样的话，才能叫我们的信赖转向实相哈。这边翻译要修改一下，是实相，不是真相啊，因为实相是跟幻象相对的哈，指的是上主的境界啊。那只有上主的境界才能够真正能够值得我们的信赖啊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不管你眼睛看起来、想起来再巨大、再坚实的东西，都是脆弱大家可以琢磨看看这个事情。那只有完全。不受任何威胁的这个真实的上主呢，那个实相的境界呢，才是唯一我们不会觉得恐惧的哈。否则活在这个世界，天天每时每刻哈，其实都活在恐惧的情绪里面。好，那下面复习第十四课呢，它是上主从未创造过一个无意义的世界啊。那这个是写得很直接哈，那意思就是说你眼前这个世界。它绝不是像圣经或者一些很多的宗教经典都这么讲，哈，包括这个我们中国道家都这么讲，哈，就是这个世界是上主创造的。那这上主可以是任何名字，哈，不管是阿拉或者是道或者是 whatever，哈，你可以给它任何名字，就是超越界的意思，哈，指的是超越界。那这个是内存界，就是你眼睛所看到这个世界，并不是超越界所创造。好，这个是奇迹课，它非常。独特的讯息哈，几乎已经快要变成独一无二哈。那然后他还很顺理成章给你推导哈，他说这个世界，因为它不是上主创造哈，那因为上主是真实嘛，所以这世界 它是假的，而且是不存在的。只是说在我们的强大信念的加持底下，这个幻象它的确可以有一段时间看起来非常的栩栩如生，而且你会觉得好像很难去否定它或者否认它。好，那他说上主才是一切意义的源头，那唯有真实之物方能存在他的天心之内。好，那换句话说，就是在上主天心之外的都完全是虚妄的，都完全是虚妄的。好，那最后一句呢，他提醒我们，愿我勿忘自己的抉择所具的力量。好，抉择所具的力量，那我之前讲过，这个抉择并不是在这个幻象世界中去做不同的选择，选择要吃饭还吃面，或者做这工作或做那工作，或者要去哪停车之类的，找停车格。他讲的抉择指的是说，在小我跟圣灵的思维，也就是在幻象与实相之间呢，重新选择实相，那这样的抉择才会有他所说的那个力量出来，真实的那个力量出来。那他提醒我们说，不管在任何事上，看起来在绝望、在痛苦的事上，我们都还是有所选择。否则人间很多的事情，或许有不同的选项，但是看起来都非常绝望，我们常常面临这样子的一个过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真正的抉择并不是发生在不同的幻象的选项之间。那可能不同的选项，你看起来都有一些缺点，或者缺点都非常大，然后你都会觉得非常绝望。那真正的抉择是在小我的思维跟圣灵的思维之间，而且是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逆境或困难或者痛苦的话，这个抉择这个选项一直都在，就是那个平安，你可以选择平安。好，那接下来是第十五课，复习第十五课，它是我的想法乃是我自己营造出来的意象。好，那他说呢，我所见的一切只不过反映出自己的心念。这个我前面有给大家讲到那个21章导言，正文的21章导言，投射形成之间的那一段，然后讲到叫你不要试图去改变这个世界，而要尽力去改变你对这世界看法的那一段话，如果你有点印象，那没有印象的话还可以再回去翻一下。你所见到的一切都是反映出你的心念，是你的念头不断告诉你你身在何处以及你是谁。你用你的念头， 你是谁是用你的念头去定义出来的，而不是你的外在。好，那如果说你看到一个世界它是充满了痛苦、失落、死亡，那这是显示出你看到了自己神志不清的念头，就是小我的那些信念的一个投影。好，就是信念复形之后，就是所谓的它投影。那我并没有让自己真实念头的慈光照在我所见的万物上，但是上主的道路是万无一失的，我营造出来的种种意象无法真正与上主的旨意背道而驰，因为上主的旨意就是我的意愿。好，所以照他所说呢，小我的意愿并不能说是我们真正的意愿。好，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尽可能的可以选择小我，但是总是觉得内在有那么一些，起码有那么一些的不满足，那么一些的怅惘，那么一些的那种一种失落感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因为你的心灵是上主所造，所以你最底层的渴望，然后真正能够满足你，完完全全满足你的也只有上主。那不管 小我给你的礼物看起来多么的 丰盛，这都没有办法真正使你达到满足。好，这就是他这边所讲的。然后最后他在提醒我们说，我们的意愿其实就是上主的旨意。好，上主的旨意其实就是我们的意愿。好，所以上主并不是要违反我们的意愿，然后叫我们去一个我们并不真的想去的地方，然后在那边就是拔河。这很多宗教都呈现出这种意象。好，然后里面的一些先知常常都跟上主在那边死磕，那边拔河。好，并不是这样，而是你要去认出，不是去弯折你的意志去服务上主，而是去认出说，其实上主的旨意跟你的意志是完全合一的，因为你的心灵跟他是合一的，而且你的心灵完全是由他所造，由他那边延伸出来的。所以最后你决定呢，不愿意在他前面树立其他任何的神明，任何的偶像。 好，这个是我们第53课，好，它是很好的一课复习课，好，那我们以下会接着54课的复习，谢谢大家。